个嘅作品啊，佢嘅内容好简洁啊，你睇见咧唔系好长，唔系好臃肿，佢嘅节奏好明快啊，由一个段落就好快就落到另外一个段落啊，冇拖泥带水。佢嘅主角系突出啊，一拿外米波亚斯、路德啊，呢啲主角都好突出啊，俾我哋睇到佢嘅性格啊，睇到佢哋嘅言语。所以呢被视为古代的文学上面一个很珍贵很上乘的一个的作品。路德记的背景是旧约士师记的时代，当然在士师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其中有很多的士师就一个一个的出现。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亦都讲俾我哋听，当时嘅背景系士师秉政的时代。士师嘅时代系指到当时带领以色列人入去迦南嘅约书亚，同埋佢同代嘅长老去世之后，然后到扫罗立国中间的一段的时间，如果以年份去计算，就是主前第1400年至到主前第1050年，中间大约350年那个的历史。有人根据路德记第四章第21节就提到波亚斯，他的父亲叫做撒门，然后参考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讲到撒门的妻子是帮助以色列人那两个探子的拉合，所以呢就相信波亚斯应该是早期，因为拉合是士师记之前的一个的人物，所以路德这个的事迹应该发生在士师记的前期。但是如果大家小心去研究圣经呢，就发觉路德记只是列出四代，即是由士师记整段时间，我们讲到350年，怎可能是只有四代呢？所以解经家继续的研究，他们就发觉原来儿子哪个是哪个的儿子，这个的犹太人的用法也都可以用做后代的意思，所以未必即是说他的仔，所以可能有些没有提到的世代呢在里面。如果是这样计算，有些的解经家就相信路德是士师记中期的一个的人物。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是要研究这些细节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路德生长的时代是以色列民族一个很不稳定的一个的时代。我哋教会的路德团契点解用路德嚟命名呢？如果我哋睇翻历史咧，我哋就发觉路德团契成立喺2000年，所以到现在咧就有19年嘅时间。路德团契有一个前身嘅，佢个前身咧就叫做妈妈组。点解叫做妈妈组呢？就系因为当时有一班年轻嘅妇女、年轻嘅母亲。他们带着他们讲英文的儿女就来到教会去参加英文的青少年的团契，但是他们已经来到唐人街了，就不想又再回家，然后九点几又要再回来，所以他们就留在教会。既然有一班背景相似、年龄相近的一班妈妈，他们已经在教会，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妈妈组。后来呢，我们的林传道上任了，我们呢就有能力开一个呢年轻一点的姊妹的团契，所以呢就开始了路德团契。正如刚才所讲，路德团契的历史已经有十几年了。这个团契帮助了很多人信主，在我为很多人洗礼呢，他们都是路德团契加入路德团契，然后在其中信主的，亦都支持咗好多嘅姊妹，佢哋度过咗人生好多嘅困境。今日就让我哋从路德嘅身上，亦都从佢嘅婆婆嘅家婆拿俄米嘅身上，我哋学习几个属灵嘅功课。 首先我哋喺路德记里边，俾我哋睇到拿俄米佢嘅遭遇，可以讲系人算不如天算一个嘅说明。有人认为路德记其实亦都可以称为拿俄米记，因为拿俄米喺路德记嘅角色亦都系好重嘅，好明显嘅。拿俄米嘅丈夫记载喺度咧，叫做以利米勒。伊利米勒是犹大支派的一个人，他们家族居住在伯利恒。这个我们就开始明白为什么约瑟和玛利亚要报名上策的时候呢，要去到伯利恒，是他们的籍贯，就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了。因为呢这个拿俄米伊利米勒追溯上去的时间呢，都是有这个的渊源，所以呢就以伯利恒做他们的老家，做他们的籍贯的一个的地方，所以耶稣基督也都在伯利恒那里去出世。士师记就为了当时的时代做了一个很中肯的一个的评语，那个评语就是那时国中无王，各人任意而行。所以就看到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的时期。这个混乱的时期的出现那个原因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缺乏信心。神是叫他们进去是能够居住在整个的迦南地的地方，但是他们进到去的时间，他们就没有攻占了整个迦南地，而是只是攻占了在山地上面那些比较落后的一些的民族，那些兵力比较弱的一些城镇，他们就不敢去攻占平原上面富强的城市，那些兵力比较多的城市，结果就留下了非利士人这个族，结果他们常常就受到非利士人那个的入侵。更可惜的就是当以色列人入到去迦南地的时间，他们为了求丰收，他们为了求福，他们求寿，他们就敬拜列邦的神，所以他们就失了神的恩典，就成为旁边其他的国家常常攻击的一个的对象，抢掠他们的对象。如果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们遇上了饥荒，遇上了天灾，农作物失收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个饥荒的一个的情况。以利米勒这个的家庭正是遇上这样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圣经给我们看到以利米勒就决定做了一个搬迁的决定，就搬到去今日死海的东边。本来伯利恒是在死海的西边，就是左边，他们就搬了去东边摩押人那个的地方去居住。过程给我们看到他们大概这个家庭大概没有求问过神，他们只是从他们的人那个的计算去做这个的决定。如果我们看路德记，我们就发觉以利米勒其实有田产，所以呢就后来给我们看到他要赎一个的田产，这件事的发生。拿俄米他出去的时候，他自己形容，他说我满满的出去，所以呢他应该是有田产事业，有些的钱的，而很穷的人可能也都没有能力 去搬迁，唯有在那里 等死，所以我们看到呢他其实是有些的力量的。后来拿俄米搬回到去伯利恒的时候，圣经形容合成的人都认识他，见到他都很惊讶，竟然合成的人都认得一个离开了十年的人，可想而知他们其实在当地的社会有相当的地位。但是有地位有相当的财产的人，有能力的人，竟然是最害怕的人。其他那些人呢没有能力，他们都不走了，但是呢他们有能力，结果他们呢就搬走。他们搬去哪里呢？搬去竟然曾经想用偶像去引诱以色列人腐败的摩押人中间去居住。 他们居住在摩押的地方可能也都有原因的、因为当时摩押实在是一个比较落后一个旷野一些的地方、生活水平就不是很高，所以他们手上的钱可能更加好用、这个人的计算很可惜，带来人算不如天算，他们这个计划最后失败。原本大概他们只是预算住一段短的时期、这个从第一章第一节、那里圣经形容他是去那里寄居、这两个字给我们看到，他们原本是、避过饥荒之后呢就回来，可能是一年两年一段短的时期，但是结果他们在那里一住就住了十年。以利米勒他带领他的家庭去摩押地，愿意是求生存，但是我们看到结果他客死异乡，不单止是这样，几年之后连他两个儿子也都相继去世，一个四个人的家庭现在只剩下拿俄米，可以说是孤苦伶仃的一个的结局。难怪他日后就叫其他的妇女，你不要再叫我拿俄米，叫我叫做马拉，因为拿俄米是甜的意思，马拉是苦的意思。而以利米勒他的名字也有意思的，他的意思就是上帝是王，但是很可惜以利米勒没有以上帝为王，在迁居摩押这件事上面他很明显、没有求问神。摩押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是一个很容易跌入试探的地方，但是为了逃避饥荒、以利米勒选择搬到去那里。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也都遇到一些的困难，这些的困难往往是驱使我们是想一些方法去解决，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可能会好像以利米勒一样，我们没有求问神去帮助我们去解决，求问神的心意是怎样样，以致到我们不单止逃避不到、目前那个的灾难，而且带来更大的伤害。拿俄米他的角色在这件事上面有些什么的角色呢？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想，就是在以利米勒在生的时候，她作为一个女性可能是没有什么反对的权，她不能够反对她丈夫这个的决定，但是当她丈夫去世之后又怎样样呢？我们就发觉她仍然选择留在摩押的地方，而且就让她两个儿子就娶了两个摩押女子为妻。我们看回旧约的诫命，在申命记第23章第3节，圣经是禁止摩押人去加入敬拜耶和华的群体里面，即是说他们就算说我们改信耶和华了，圣经在那里都是不容许的。虽然有人解释这个是只是针对摩押的男人，因为当时是摩押的男人去攻击以色列，去给陷阱以色列，女人没有参与这个决定，所以圣经大概是没有禁止就是娶摩押的女人。我们不知道这个讲法是不是成立，但是如果我们从路德记第一章第15节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拿俄米就指出他其中的一个的义父就回到 他自己的神那里、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两个仔和两个义父结婚的时间他们其实是拜偶像的。路德那个情况呢可能有少少的分别，但是我们相信路德在嫁过去给拿俄米的儿子的时间，他们都是留住自己摩押那个的传统是拜偶像的。 当时为什么拿俄米仍然决定留在摩押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些同情他的一些的原因，可能已经习惯了，那块地方已经成为他第二个的家了，或者那个饥荒，以色列的饥荒尚未解除，或者他的儿子又到了适婚的年龄了，所以就唯有向现实低头，那里没有犹大的女子，所以向现实低头，就在当地找一些比较现熟或者表面上比较顺服的一些摩押女子跟他们结婚。这个是似乎当时拿俄米最好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也都再一次看到人算不如天算，这个选择也都没有为他带来美好的一个结果。然后我们看到路德记给我们第二个教训，就是虽然生命中有时候会失去一些重要的东西，就是好像拿俄米失去丈夫，失去两个的儿子，但是亦都可以带来重整，失去可以带来重整。有一本路德记的解经书叫做路德的故事，然后这个解经书下面有一个小标题的，叫做女性生命中十二个关键时刻。这本书是一个美国的基督徒的女作家所写的，我读到她的内容的时间，我也都发觉只有女性才能够写出这样的内容，这个也都是我很佩服有些女性她们对圣经那个的理解，对圣经的一些的体会。其中这本书就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讨论女性生命中常常失去生命之处的一个的问题，但是这本书跟着又用了很大的篇幅去描写这些的失去却往往可以带来改变和带来转化。拿俄米她失去丈夫，她失去儿子之后，她孤单的环境使到她产生一个的意愿，就是回到去以色列，她的眼目开始就离开她现时的境况，就再一次看回究竟以色列那边现在是怎样样呢，她就有一个意愿要回到去敬拜上帝的群体里面。第一章第六节那里讲到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给他们，那个饥荒解除了。这个事实为什么拿俄米在平安无事的时间没有想到呢？但是在这个时间就想起原来一个的失去使到他泛起了要重投回神的子民那个怀抱那个的决定里面，他结果因为这个的醒觉因为这个的觉醒使到他生命得到一个的重整。有一个事实就讲到美国最伟大号称最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在他年轻的时间他是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他年轻的时间做过什么工作呢？他卖糖果，他卖报纸，他卖蔬菜，小贩来的。但是由于他的天分，他很快就得到赏识，在29岁的时候他就能够在人的支持底下，在新泽西的州里面就建立了自己一个的实验室，然后这个实验室呢规模越来越大，研究的项目越来越多，所以呢在实验室旁边又起了工厂，即是他研究的成果就生产做一些商业的产品。但是很可惜在1914年12月9号时间都写埋的，因为呢我上网的时间呢就看到纽约时报里面一个的报告，五点钟下午五点钟他的实验室就有一个爆炸， 就然后呢随即起火。实验室的群组里面有十个建筑物完全毁坏，完全控制不到，因为呢他当时呢又研究菲林啊，又研究那些燃料 等等，所以呢一烧起上来呢无可收拾。他的儿子当时已经二十几岁了，就在1961年即是很多年后，他就回应读者文摘的一个的访问，就讲到当时的情况。他说当时他两父子就站在那个大火现场的旁边，就见到这个火势无可抵挡的蔓延的时候，爱迪生竟突然间就向他的仔讲，你叫你妈妈来看看，叫埋妈妈的所有朋友来看一看，因为呢以后再大概见不到那么辉煌的火了，就是见不到那么大的场面了。他的儿子当时就很奇怪，他说这么难过的场面还叫妈妈来看，所以呢就提出反对。但是爱迪生这样跟他说，他说不要紧的，大火帮助我们烧了很多垃圾。事后他们实验室估计他们损失严重，保险公司只是赔偿三分之一，但是其实损失最严重的还不是钱，而是他当年实验那个的成果，很多的记录完全消失，很多的仪器完全消失。当时爱迪生已经是一个67岁的人，即是他过去由29岁到那时38年实验所累积的仪器经验全部都失去了。但是爱迪生没有留在失望灰心当中，他立刻借了一笔的款项，结果在一年之后他重建他的实验室，而他的工厂收入竟然达到$10,000,000，在今日大概是2.5亿的美金。这件事就为什么跟我刚才讲的有关呢？就是其实当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真的失去一些东西，但是却是给我们看到连一个科学家他都想到他仍然有重整的机会，消去的只不过是一些他可以失去的一些东西，而他重整的时间，他所事业建立的事业更加的强大。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一定会失去一些东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失去，不是金钱就是你挚爱的朋友是失去了生命等等。但愿我们在拿俄米的身上，在路德的身上，我们看到在伤心的过后，这些令人失望的事可以带来我们的重整，带来我们生命的重整。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是可以重建，我们可以带来转化。然后我们看路德记，我们学到可以看到的第三个教训，就是路德他多走一程的这个决定，他陪伴拿俄米走多一程路程的决定，带来一个美好的成果。刚才我们讲过了，拿俄米知道了将他的眼目转向问下以色列的情况的时候，他发觉原来神在犹大地眷顾他的子民，所以他就带同，圣经就形容他带同两个儿妇就起程要回去伯利恒。请留意是两个儿妇没有反对，根本就跟着他起身就回去伯利恒。由第一章第六至七节就看到他们两个都是很自愿的同他同行，但是在途中拿俄米就改变主意了。他起床的时候就很明显，我们看到他是要带埋两个儿妇的，但是到了第八节他就改变主意了，他就劝两个儿妇，一个叫做俄尔巴，一个叫做路德，你们回娘家了，不要陪我了，不要跟我了， 你哋翻到娘家啊，大概仲可以有结婚嘅机会，你哋仲可以过一个妇人应该有嘅一个正常嘅一个嘅生活。啊，当时两个姨父都唔肯听嘅，俄尔巴唔系话即刻走咗去嘅，佢哋仍然继续与佢同行。第九节、第十节形容佢哋就放声而哭，两个一齐对佢讲：我们必与你一同回到你本国。但是拿俄米继续劝他们，我不知道用了多少言语多少时间，结果就劝服了其中一个俄尔巴，就被劝服就回到去摩押地。但是另外一个路德，他就坚持，他说我一定要跟你完成这个旅程，就对他讲出了以下的说话：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要叫我不跟从你，你去哪我就去哪，你住在哪我就住在哪，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去世我亦都愿意在哪里去世，我就埋葬了在你那里，除非死才能够跟我跟你去分开。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是婚礼誓言很好的誓章？我亦都见过有人真係用呢个利用佢哋婚礼嘅誓言，男嘅对女嘅咁样讲，女嘅对男嘅咁样去讲。喺呢件事里面，我哋唔好睇小俄尔米，觉得佢真係放弃咗拿俄米啦，俄尔巴。其实这个亦都是我相信亦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义父，他两次他都愿意跟路德去同行。当然后来他就被说服，或者被拿俄米那个的劝告，强力的劝告，他就回去。但是我们如果注目路德的时候，因为他坚持多走一程，他们已经可能要行了相当的路程，路德坚持行埋以后的路程，结果我们就见到他成为一个蒙福的一个的女人，甚至不单止是他自己蒙福，拿俄米亦都因此蒙福，整个犹太民族亦都因此蒙福。在很多年前有一套的电影叫做《十字架与弹弓刀》，即是那些弹出来吉人那些刀。那个内容呢就是描写一个叫做顾力奇的人 Nicky Cruz， 他的故事。这个顾力奇呢就是生长在波多黎各，他自小呢就被他父母虐待，他父母呢是拜邪灵的，即是求邪灵的力量的，就好像我们中国神打那么一样。然后到了15岁的时候呢，他就父母就送了他去纽约，就投靠他的哥哥，他哥哥大概是偷渡来了纽约，然后呢叫了弟弟去纽约。顾力奇呢就去到纽约的时间呢，就住在波多黎各区，他就形容波多黎各区当时在纽约呢就叫一个森林，他用英文形容是 jungle， 一个森林。而在森林里面要生存呢，你必须成为一头猛兽，但是猛兽如果要生存呢，你就必须要杀死其他的野兽，这个就是他生存的哲学，人生那个的哲学。所以他有这个这样的凶残的哲学的时候呢，他很快就成为一个叫做猫猫，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叫做猫猫，一个黑社会组织的头领。每个人见到他呢急速的走开，他这头来呢在那头呢那些人就走。但是很奇怪，有一个人叫做韦克逊 David Wilkerson，他每次见到这个顾力奇呢，他就偏偏要走来，个个人都走开，他就走近，然后呢就向他呢就传扬福音。 原来这个韦克逊是一个传道人，他很有负担，他觉得神呼召他，就向纽约的帮派分子去传福音。顾力奇就不胜他厌烦，每一次都赶他走，知道他是一个传道人，他就没立刻打他。但是有一次 他真的忍受不住了，他就威胁他，你再找我呢，我就将你切成碎片，拿把弹弓刀出来。但是他跟着很吃惊，就是韦克逊竟然这样回答他，他说力奇，就算你将我割成一千块，我仍然爱你。这句话使这个年轻人很吃惊，他成世人都未听过这样的说话， 他只是被人虐待，他又是虐待人。他就开始去想，究竟这个人传的耶稣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样就开始他寻道的过程。后来他信了主，他信了主带着他班兄弟就信了耶稣。之后他们成班，这些全部是真实事的，有纽约警察局 的档案。他们成班人就拿着那些刀啊，那些手枪啊，就去警察局那里自首，然后就挤低那些枪。警察局里面的人就说，好彩在警察局见到你们，在街见到你们，我们一定向你开枪，因为个个揸住晒那些的武器。后来顾力奇就成为一个传道人。一个故事亦都是一个多走一程的一个说明，就是这个韦克逊，他本来被一个黑帮分子赶，他就去找个易啲的传福音，但是他竟然立了一个心志，就是你就算将我割死，我都要告诉你我爱你，耶稣基督爱你。结果他就造成一个很好的果效。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有人是需要我们跟他多走一程。有时候我们去照顾人的时候，到了我们的限制了，我们觉得哎呀，真的没时间再帮你了。但是往往就在多走一程里面，我们就见到有一个美好的果效。但愿我们从路德的身上，我们在这里学到一些的功课。有路德给我们看到第四个可以学习的功课，就是当他陪伴一个伤心的人的时候，他不单止帮助到别人，他亦都帮助到自己，成为他自己的祝福。路德他不愿意离开拿俄米，可能是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他跟拿俄米相处了这么久，这个亦都是一个好的家婆，所以大家都有感情，不舍得离开他。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看见他真的很可怜，他自己都很可怜的了，死了老公，但是他的婆婆他丈夫和两个仔都不在这里，所以不放心他这样一个人就单身回到去伯利恒，所以就决定跟他同行。无论如何，这个是路德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对自己人生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亦都为这个决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首先就正如拿俄米这么讲，他要离开他的亲人，他要离开他熟悉的环境，他要离开在那里可能找到丈夫可以再嫁一个的机会。这些都是使到他的生活可以稳定，可以平平静静过他余下的生命的一些的因素。离开了这些，可能就离开了他支持的系统，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决定。第二方面，这个旅程本身都有危险，以现代的标准来看，其实是几十里的旅程，但是如果我们看地图，你发觉是一个登山涉水的一个旅程，不容易的旅程，路上有很多的强度，两个女人一个年长一点，一个年幼一点， 如果遇到强盗被欺负的，可以想象是哪个。所以呢，他是冒了很大的险做这个这样的决定。而如果他们就算平安到达，作为一个外邦女子，一个摩押女子，去到以色列的地方，当然不容易被人去接纳，更加她不想过会在那里找到一个的丈夫。在经文里面看，我们看到她们没什么钱的，她们去到伯利恒怎样生存呢？这个也是未知之数，这一切都是令人担心。但是我们就看到路德竟然做出这个的决定，这个也都是路德团契用路德来命名的一个的原因，就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的女人。结果因为这个的陪伴，因为这个的决定，路德成为上帝的子民，他甚至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成为大卫的祖先。这一切都被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去陪伴伤心的人的时候，有时不单止帮助了对方，也都帮助到我们自己。因为如果只是得拿俄米他单身归回的时候，拿俄米一定得不到他藉住路德带给他那个的祝福。最近我看到一些文章是关于做义工，如果大家做义工的好处，原来做义工有很多好处，有一个文章就列出15个好处，有一个文章就列出8个好处，总之就有很多的好处，我就讲出来，就有些研究就发觉，如果你做义工就能够带来你心理健康，带来你有更好的自我形象，带来你有更好的社交技巧，带来给你群体的生活，带来给你一个更健康的身体，带给你生活的情趣，通通都有益处。有另外的研究亦都讲到做义工可以减慢老化，可以减低失忆症的发生，可以消除你自己的孤单感，可以比你更长寿，这个有科学研究证实过，做义工的人长寿一点。弟兄姊妹，当我看到这些文章的时间，我就觉得，我们侍奉岂不是义工的工作？原来我们侍奉有这么多的好处。当我们侍奉的时候，不单只是建立神的国度，我们自己亦都得到祝福。所以但愿我们看到路德这个的例子，同埋这些现代的一些的研究，弟兄姊妹，鼓励我们更多的侍奉。在结论的时候，路德记给我们看到，虽然我们不能够禁止悲剧的发生，但是悲剧的开始却可以因为我们回到神的身边，就好像拿俄米一样，他回到神的身边的时间变成一个欢乐的结束。有一个调查就访问人，他说你喜欢先甜后苦抑或喜欢先苦后甜啊？大部分人的回答都是，我情愿先苦后甜，先甜后苦有什么好啊？一甜完之后就受很多的苦，虽收尾有什么好啊？我情愿先苦后甜。弟兄姊妹，没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候我们会面对很多的困苦，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其实我们每一个我们都可以得到先苦后甜那个的经历。但愿我们更加的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更加的愿意去服侍祂。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亲爱天父，我们多谢你给我们看到路德记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功课。但愿我们好像路德一样，我们成为一个 愿意多走一程的人，以致到我们亦都好像路德一样，我们得到美好的收成。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一首回应诗第192首《耶稣呼召》。